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这位创造天地万物、掌管万有的神。主啊，无论世界在怎么样的情形，无论洪水怎么样泛滥，主你是作者为王的，你是真正的王，是真正的主，你是掌管整个人类历史，从开始到末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暂时到永恒的这位神，做我们属你的儿女来到你面前，带着感恩的心，也带着坚定的信心，知道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坦然无惧来面对我们前面的挑战。愿主带领我们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来到你面前来继续的跟随你。我们在地上这短短的年日，能够得着你赐给我们的真理和基督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地上为主做那荣耀的福音的见证，好叫主你的荣耀在地上，在永恒当中都得到彰显。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进入这个释经学的新一课。那这一课的内容呢，有一点特别。我呢放了一个题目叫做"释经实例"。用主日学，用罗马书的主日学呢，来讲这个释经学。那为什么讲释经学，我要用释经的这个实义来讲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释经学，我个人的一个领受。我们学释经学，一定不是学一套枯燥的理论，或者说呢，不能学一套人造的所谓的释经的方法。那这个呢，会有问题，会有很多的破绽。我在前面几讲特别提醒过大家呢，我们要谨防人造神学这个事情。那人造神学是什么意思呢？是用人的头脑把圣经的真理呢抽离出来，变成以人本的那种的理论体系。那这叫人造神学。那这个人造神学对我们释经呢没有帮助，而且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摆脱人本的解释圣经的这么一个思路，我们要摆脱。那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解释圣经？我们既用我们的头脑的理性，又要用圣经呢？在路加福音24章，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呢带那两个门徒，那圣经特别讲，耶稣开他们的心窍，叫他们能够明白圣经。那在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呢，一直是圣灵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在释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圣灵是主导，圣经是主体。我们一直是被圣灵带领，开启我们明白圣经，明白圣经的道理，这叫做解释圣经，是圣灵带领我们明白圣经的意思，并不是我们用自己的方法，用我们的理论，把圣经的真理能够解释出来。那这一个听起来在细节上不是那么太清晰的可以分辨，但是在本质上呢区别非常大，所以我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啊，在哥林多后书特别讲到，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个经义是指圣灵，我们一定是圣灵带领我们明白圣经到底什么意思。那如果以圣灵为主导，以圣经为主体的话，我们的释经呢必须是从这个根基来的。那这个根基来呢？那我们解释圣经的这个根基呢，就不是我们人所造的理论，所总结出来的理论。我在上一课特别提过，世俗的这种的神学教育呢，这个博士论文呢，他用人的头脑要总结出一套自己的所谓的博士理论，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在解释圣经上不可以啊，在世俗的这个研究上是可以。但在圣经上是不可以，因为一个是神本，一个是人本，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上呢，一定是以圣灵为主导，以圣经为主体，是神本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实践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被圣灵带领，然后被带入圣经的主体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明白呢？就好像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两个门徒听到耶稣开他们的心窍呢，让他们明白圣经呢？那这个就是一个进路呢，我个人的一个体会啊，我的领受就是在书卷当中，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书卷的当中去了解。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每一个单独的书卷都是圣灵所启示的圣经作者从头到尾所写出来的一个完整的信息。那这个完整的信息呢，是从圣灵来的，是圣经的主体，啊，是圣灵的主导。那它这卷书一定是，那整本圣经也是。那我们从解释圣经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解释整本圣经，我们从一卷书一卷书开始解释，最后完成呢解释整本圣经。那这一卷书呢，就是我们能够跟随圣灵的主导，以圣经为主体进入解释圣经的正确的路径。那在这一个要点上呢，那我再强调另外一个要点，对于我们外邦的信徒，解释圣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或者我说第一个切入点是罗马书。那在圣经的当中呢，我们清楚的知道呢，圣经有新约和旧约。那在新约的这个圣经成书呢，它的对象呢，主体的对象是外邦人。那保罗呢是外邦的使徒啊，在新约的27卷书的当中呢，保罗就写了13卷。那如果加上希伯来书，那有可能14卷。那主体呢，都是写给外邦信徒的，也包括彼得，也包括约翰，那也包括路加，这个都是对啊，特别是路加，特别是针对外邦人的。所以呢，我们进入圣经，或者说我们被圣灵带领，明白神的话，是从新约起步。外邦信徒的信仰是从新约起步，我们在真理的进入上也是从新约起步。圣灵带领我们进入新约圣经，然后让我们能够明白旧约圣经的教训。那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书信当中特别说的。那圣经呢，是让我们明白神的教训，他讲了很多旧约的教训。那这个教训是在我们明白新约的教训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明白旧约的教训。否则我们没有根基的。换句话说，一个外邦信徒如果他不好好的学习新约圣经的真理，他想要直接明白旧约，那个是没有可能的，因为他没有路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那新约书信或者叫新约圣经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对我们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是罗马书。那罗马书呢，它是放在新约圣经当中的第一个书信，叫正式的书信。啊，或者叫做对真理的这一个诠释的第一封书信，那前面4卷的福音书加上使徒行传，然后就是罗马书。那这个圣经所放的位置呢，有它的重要性，那它的内容呢，也有它的重要性。在圣经的里面啊，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要了解的，它的逻辑性是很强的。圣灵感动人。写下圣经，每一卷书有它严谨的逻辑性，我叫做神的逻辑，不是人的逻辑，是超越人的逻辑，但是一定是在人的逻辑之上。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圣经它在我们人的最基本的逻辑上都不能通过的话呢，那本身可能也不合神的逻辑的。那当然，那个人是指信主的人哈，不是指非信徒。非信徒他们在这里面没有发表言论的这种的这个根基哈。我们在圣灵带领下有一个基本的逻辑。那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呢，他特别讲到要慎思明辨，叫信徒要慎思明辨，信主的人透过圣灵慎思明辨，那个明白圣经的逻辑啊。在耶稣教导的时候，他特别讲到110篇啊，大卫说主对我主说，那这个逻辑到底怎么回事？他问的对象呢是犹太人，是选民。那有了这个以后，在这个之上还有神的超越人的逻辑的。那一个圣经的真理，圣灵带领的。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整本圣经它的排列，包括新约、旧约，都有它严谨的逻辑性。很简单的一个例子，第一卷书是创世纪，最后一卷书是启示录，这是逻辑。那如果我们第一卷书放启示录，第二卷最后一卷放创世纪，那就是不合逻辑的，你看起来就是有问题。那神造人，包括神做事情，有它的逻辑性。所以呢，这是有严谨的逻辑的。所以罗马书呢，它放在新约的第一封书信，那第一个教导啊，我叫做教义性的福音书。对于外邦信徒来说，是教义性的福音书，它里面有很多的教义，很多的真理。 那在这个罗马书的当中呢，非常核心的一个教义性的真理叫做因信称义。那为什么我说罗马书要放在前面那么重要和帮助我们解释其他的书卷呢？因为罗马书呢，它有一个很核心的内涵叫做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我们救恩的最根基、最根基的要点。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因信称义。那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如果我们对因信称义这么重要的一个救恩真理，如果我们的理解有偏差甚至错误，我们对整本圣经的解释都会出现偏差甚至错误。请大家留意这句话哈，我再重复一遍：如果我们对因信称义这个最核心的救恩真理的领受有偏差甚至有错误，我们对整本圣经的解释都会有偏差有错误。那这点你了解没有？释经学解释圣经和我们对因信称义的正确的领受有直接的关系。当我们对因信称义这个重要的真理有正确的领受，我们解释其他圣经才会准确。比如说，当我们明白因信称义这个信这个词，我在中文的这个里面特别讲到信从。信从呢，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地方讲信从的，罗马书有，希伯来书有，那些不信从的人，那特别讲到信这个字呢，它是活的，叫 living faith， 是活的信心，在雅各书。那活的信心是什么意思呢？你持续的相信，持续相信什么呢？相信神和神的教导，持续信从，信从谁呢？信从圣灵和他所启示的真理。那这叫做因信。有了这个信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因为这个信的缘故被称义，活出义的生命。所以当你这个信的解释是错的，信一下，觉知一下，受洗一下，你就完成了这个所谓的信，你后面所有的解释都会出现问题。所以为什么我说因信称义这个要点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解经。我前面讲了好多的解经各种的方式，各种的要点，我讲了非常多，前面讲了10课。那回到这个解经的很核心的一个根基，因信称义要了解。那你怎么能够真正了解因信称义呢？了解因信称义不是单单从人的对因信称义的解释来，这个有问题的。因信称义的了解必须从圣经来，从罗马书来。换句话说，当我们对整卷罗马书有完整的连续性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因信称义。罗马书16章就在讲一个主题，因信称义，用整个16章完成这个因信称义的主题。那这样的话呢，当我们明白因信称义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正确的解释圣经其他所有的书卷，也叫做整本圣经。所以在这个要点上呢，请大家特别特别的留意因信称义，然后解释罗马书。那在这个当中呢，我在解释圣经的当中呢，我给大家几个我个人领受的比较重要的这个要点。了解罗马书，了解因信称义，那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那从一个衍生的意义上来说呢，当我们能够正确的解释一卷书，那这卷书呢，比如说保罗的书信，可能是比较小的，我给大家那个功课呢是加拉太书。当大家能够正确的解释一卷书，我们才能够正确的解释一节经文和整本圣经。我再次重复一遍哈，当我们能够正确的解释一卷书，才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解释一节经文和整本圣经。当然这个之间也有关联，整本圣经也帮助我们解释正确的解释一卷书哈，这两个彼此相连，但是呢彼此也是互动的。换句话说，当你不能够正确的解释一卷书，你说你能够正确的解释整本圣经，我不接受的。因为你把圣经书卷里面的一卷书，66卷书，一卷书都解错了，你就不可能解释正确解释整本圣经，是吗？所以当我们每一卷书都解释正确了， 我们就能够正确的解释整本圣经。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一个界定点啊，有非常强的一个我叫做逻辑性的。那我们在释经学当中啊，我在这个课里面这一课我特别讲到释经的实例，也叫做释经的实践。那释经的实践呢，就是我们要认认真真的研读一卷书，要非常认真的研读，从这卷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一直研读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那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跟大家讲呢，我们千万要小心呢，现在有很多的神学呢对圣经的那种的切分，说圣经呢前面那一段呢是问候语。最后一段也是问候语，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中间，不对啊。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圣经的每一节、每一次都是重要的。前面的问候语，它是问候，没有错，但是在问候的当中，包含着极重要的真理在这个里面。你不能说一个问候语，我们简单就打个招呼啊，大家就结束了，再看后面，不是。我给大家举例子，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第二节，那通常有人会把《哥林多前书》呢，第一章呢，第一节到第三节呢，说成问候语，所以呢，大家忽略不计了，就过去了。但是呢，你自己看，在第一章第二节，写给在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的一个起点。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们呢是要在基督耶稣里被分别为圣，并且要成圣的。那所以他这个词呢是成圣 （sanctified in Christ），它是个过去式，但是过去式呢同时也有一个完成式，将来时都有在这个里面。然后呢，他说你们蒙召呢要 to be sanctified，being 持续做圣的。那你们要蒙召被神称圣了，被神在基督里，分别为圣了，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没有错。但是呢，这个不是完成了。你这样子被蒙召以后呢，你要持续的做圣徒，这是后面的句子。那怎么做圣徒呢？有非常多的后面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保罗说你们没有做圣徒，你们还在犯奸淫。那这样的人，他不悔改，要从教会被赶出去。那被教会赶出去，还叫做圣徒吗？就不能了，因为你不再做了。所以呢，第一章的第二节非常重要，是整个哥林多前书解释哥林多前书非常重要的一个立基点。所以你不能说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是问候语，所以忽略不计，这个是非常错误的。现代的很多的所谓的神学，所谓很多的释经的那个错误点。所以给大家再次强调呢，圣经呢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个字都非常重要，你一定不能漏过任何一个字、任何一章、任何一节，从头要看到尾，你才能够准确的解释圣经啊。否则的话，你前面播一段，后面播一段，你中间取一段，你取那段可能都是不完全的，前后矛盾的，会造成解经的偏离。啊，所以呢，如果你要真正的要好好的解释圣经，正式解释，你必须对一卷书进行非常认真的研究。那这个认真的研究呢，要保证什么呢？保证我说有三个性在这个里面。那我这里面没有写哈。第一个是逻辑性，第二个是连贯性，第三个是整体性。您要保证。我在这卷书的解释当中，我有没有逻辑性？我讲的圣经逻辑，哈，神的逻辑。第二个是不是有连贯性？那这卷书讲到这里，突然又讲到那里去了，没有连贯。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在13章，大家都很熟悉，保罗说爱是恒久忍耐。大家呢就抓住哥林多前书13章，就觉得哥林多前书主要就是讲13章，这个是错的。哥林多前书13章是里面重要一个内容之一，没有错。但是它整个16章里面有太多重要的教导，在第5章、第6章要责备那些犯罪的，如果你不悔改，要逐出教会的，那你和13章是不是矛盾呢？如果你单单解释13章， 那这个就是有问题，你缺乏了连贯性，你丢掉了逻辑性，你的整个解释圣经是错的，然后呢，你也丢掉了整体性。整个格林多前书第一章到16章，它是一个整体性的。那包括我提的这个，我用例证讲的罗马书第一章到16章，它是一个整体性的。那在这个整体的性当中呢，你必须要实现这个整体性的啊，这个要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大家要了解，你解释圣经，认认真真的解释一卷书，要完成逻辑性、连贯性、整体性。那这个对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要。我们中国人在解释圣经当中最大最大的缺陷之一，我们缺乏逻辑性、连贯性和整体性。那这和我们的文化的这个特点有关。我讲的，我们弄玄学、弄玄虚啊，得到一个所谓的偏方啊，我们就可以治百病了。啊，得到一个所谓的这个亮光，我就可以照耀所有的一切了。这个都不对的，啊，所以圣经呢，连续性、逻辑性、整体性，不但是一卷书，整本圣经都是这样，非常严谨的一个真理，啊，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大家一定要了解，你帮助我们来学习。那在罗马书的当中呢，在解释这卷书的这个里面呢，我要强调另外一个要点在哪里呢？我们真正解经的人。解释圣经的你自己哈，你是解释圣经的，你一定是被圣经掌管的，你被圣灵掌管的人。那这个我讲到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带两个门徒是类似的，你是被主带领、被主开启的人，你怎么知道你是被主带领、被主开启的？你被圣灵带领、圣灵的感动，约翰一书啊，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圣灵。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是强调一个要点。然后呢，你被圣经掌管。当我们被圣灵带领、被圣经掌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正确的解释圣经。所以每次当我们解释圣经，我们讲的和圣经嘛，我们在一些分享的时候，我经常有我遇到有的信徒来跟我讲一些他的看法，我就问他，你的圣经依据是什么？你说了这么一大堆的理论。说了这么多的，好像你的感受，我请问你的圣经依据是什么？那有的人跟我讲说圣经是这样说，那我说你这样说是合乎圣经吗？我用其他的经文来问你，你合乎圣经吗？那这个就是我们被圣经掌管，被圣灵掌管，你才能够正确的解释圣经。好，那这个要点我讲完以后呢，我就回来讲这个罗马书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我前面讲过因信称义的这个要点。那罗马书呢？它最重要的独特性呢，它是和重要性呢，是它是因信称义真理认识的最重要的基石啊！我再讲的第一个小点，明白救恩，救恩论啊，真理的重要基石啊。那这个排序这个词有点，可能会造成一些好像不是很顺哈，叫明白救恩论。真理的重要基石。那救恩论是我们所有信徒，我们信主呢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我们信主了，我们要得救的。那我们信了半天，我们做了好多事情，甚至做了牧师，你最后没有得救，有什么意义呢？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在末日的时候，我不认识你，奉我的名传道、赶鬼、行奇能异事，你做的好像很辉煌。啊，好像很多人很夸奖你，最后你没有得救，一点意义都没有，最后下到地狱里面，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呢，得救是最重要的。那在整个新约的历史，特别这500年的历史，从马丁路德到现在，最大最大的争论点就是救恩论的问题。什么叫做得救？什么才是真正的得救？我怎么样有得救的确据？我确定我是得救的。这个对所有的信徒都重要。那这是最大的争论点，所有的争论，所谓的神学争论，就在争论是这个点。你这样做和得救有没有关？你这样做影不影响得救？比如说，现在在西方，他们接受同性恋，同性恋啊，不用悔改就可以，到教会里面来。那我们就提出反对，你这样子能得救吗？啊，他说能，他说神的爱能。但我告诉他说不能，因为哥林多前书说，如果你犯了这样的一个罪，同性恋的罪。你不悔改，这样的人必不能进神的国。哥林多前书、加拉太书都清楚的这样说。然后在旧约的圣经也清楚的，那些青蓝色的是神所憎恶的，你不悔改，一定不能得救。 索诺玛、俄摩拉是因为犯同性恋的罪，奸淫的罪被上帝毁掉了。这是整个圣经整体的原则。你怎么说同性恋不悔改就能够得救？你的圣经依据是什么？那这个就很大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救恩论是真理的重要的基石。我们叫做坚守真理，坚守真道。那坚守真理，坚守真道，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里面，靠的什么呢？圣经的救恩的真理，就救恩论这个点。什么叫做得救？那救恩论和因信称义密切相关。当我们能够明白因信称义，我叫做完整的明白因信称义，我们才能够清楚什么叫做救恩论。我们有清楚的救恩论，我们才能在真理上有一个基石，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才会准确的。那这个叫逻辑性、连贯性、整体性，整本圣经。OK， 所以罗马书非常重要。啊，罗马书既有它整卷书的重要性，也有这一卷书本身的重要性，叫因信称义的重要性。那这是我在里面强调的一个要点。那第二个呢，叫明白全备福音的基础。我讲到罗马书，那还是回到这个要点，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它是一个全备的福音的非常重要的根基。如果我们不明白因信称义，我们不会明白全备的福音。我们的福音不全备的，在哥罗西书保罗特别说，我要把神的真理传得全备。为什么呢？因为哥罗西教会发生一个问题，是很多外邦的理论引入到哥罗西教会。啊，那保罗说呢，那些叫做世俗的小学。但是呢，那些所有的东西引入到教会的当中，大家要了解哈，现代在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叫做福音中国化。他怎么叫福音中国化呢？他们把福音和中国的古代的那些老子啊、儒家了、道家了，全部结合在一起，甚至有些佛教的东西也被引进来。这个是错误的啊！福音和外邦文化没关系。我讲一句现在国内我们流行的话，福音和外邦文化一毛关系都没有。福音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圣经。圣经和外邦所有的文化理论，无论是希腊哲学，无论是印度的这个佛教，和中国的道家、儒家，一毛关系都没有。就是圣经，圣经是福音，福音在圣经的里面，唯独圣经的。没有什么把圣经和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这个是错的，这是非常错的。那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啊，在给一些神学生劝勉。他劝勉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呢，我们最后的追求呢，要止于至善。那这个是非常错误的说法。那什么叫做止于至善呢？这个从孔子的大学来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是人本的个人修行的追求。这个和圣经，我们要否认我们自己，我们要在神面前说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是罪人，只有神的能力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人本的东西没有任何可夸耀的。这个和福音的这个真正的真理是截然相反的。外邦的理论文化对我们建立信仰没有任何的帮助。在哥罗西书，保罗说那个只有让你们偏离福音的真理。那全备的福音从哪里来？从圣经来，不是从外邦文化来的。那我们对外邦文化的认识能够产生什么呢？产生我们知道呢，我们和真理的距离，人本的那个错误在哪里？比如说在止于至善，那个是人本的追求止于至善，人没有善的。大家还记得那个年轻的官找耶稣说良善的夫子，那耶稣说什么呢？除了一位以外，没有任何人是善的。你说良善是什么意思啊？只有一位啊，只有神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是善的。你怎么叫我良善的夫子呢？如果你叫我夫子，我就不是那个良善的。你除非叫我是基督，叫我是主，我是良善的。那耶稣把这个定位讲得很清楚的，人没有良善的。所以中国那个老子、孔子讲的止于至善，这个是没有可能的，在神面前那个至善是没有的。你怎么可能追求止于至善呢？ 那当然，那位牧师是个很敬虔的牧师哈，我不是否认他的信仰，他很敬虔。我再次跟大家说，很多很敬虔的人，他们在真理上未必是清楚的，在有些点上他们是糊涂的。那这个呢，对他可能没有得救的影响，但是对别人有影响的。所以呢，我们在教导上，在解释圣经，特别对别人的上面，我们要谨慎，对自己当然也是重要的。所以在这个点上呢，请大家特别留意呢。明白全备福音真理的根基呢，是圣经；因信称义的根基是圣经本身，和外邦文化没关系。啊，我也知道现在很多人到处讲什么希腊哲学了，什么亚里士多德了，什么柏拉图了，苏格拉底了，这个讲多了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那些东西是什么呢？让我们从圣经的当中看见他们的有限，这是可以的。啊，我在讲到的时候，我也讲啊，我也讲柏拉图，我也讲亚里士多德，我也讲苏格拉底，我会讲的啊，老子、孔子我都讲。但是呢，那个是什么呢？是让我们看见人本的有限啊。传道书3章11节，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人做不到，人和福音真理是断绝的关系。只有基督的福音，神亲自的拣选临到我们，我们才被开启，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作为。所以呢，这个点。明白全备福音的基础是从圣经来，那罗马书对我们影响很大。那这样的话，我们会专心于教导整本圣经，而不是热衷于把世俗的哲学理论引入到我们，圣经的教导、教会的里面，这个是大错特错。所以现代呢，很多教会犯哥罗西教会的错误，啊，把世俗的理论引进来，啊。讲的这个很多世俗的这个哲学那个理论的那个大家什么全部进来，这个是非常糟糕的，啊，非常糟糕的。所以这个呢，大家要了解释经学对我们的影响大到这个地步，全备的福音真理的基础，那因信称义明白，整卷罗马书明白，那这个也明白。然后呢，罗马书也是什么呢？是正确解释其他书卷的钥匙。那我把罗马书呢，我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我说呢，它是呢整本圣经对外邦信徒来说哈是总钥匙，总钥匙叫 master key 啊。有一种钥匙呢，就是在一个大楼里面，它有很多的门，每个门呢有不同的钥匙，但是有一把钥匙呢可以开所有的门，啊，这个叫做总钥匙。那这个呢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要知道罗马书因信称义。是我们外邦信徒解释整本圣经的总钥匙，请大家留意哈，我这里面有很多的定义哈，是外邦信徒解释整本圣经的总钥匙，因为呢，亚伯拉罕就是因信称义的，他没有读罗马书，他非常清楚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他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榜样，在罗马书第4章，他告诉我们。那对于外邦信徒来说，罗马书是我们明白因信称义的根基。有了这个根基以后，我们才能够正确的解释圣经所有的书卷，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是我们的总钥匙。所以明白罗马书非常重要啊。那好，这是这一页，我们再到下一页。那这是罗马书的主题和主线。那。这个是我个人的领受哈，给大家做参考。那对一卷书呢，有它的主题和主线。什么叫做主题呢？这卷书的核心到底是什么？这卷书它在写什么？那我们这样的一个领受，是不是我们强加给圣经的作者呢？本身圣经作者没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一定说你有主题，不是？按照我的领受，每一卷书是有它的主题的。这是本身神做事情的，他自己的方式，也包括保罗写书信，他的方式就是这样。那是透过圣经的研究，我们知道了罗马书或者说保罗写书信有他的主题，他为什么写这卷书？他写每一卷书都有他的意思的，一个总的主题。比如说哥林多教会出了问题，那他写哥林多前书去指出他的问题。后来呢，哥林多教会有一些变化了。他又写格林的后书，又指出，又强调另外一个要点，他有主题的。然后这个主题呢，要叫主线。主线是什么意思呢？ 他怎么样实践这个主题？比如说，在罗马书的里面呢，我们有16章的圣经，那16章圣经都在讲这个主题。但是呢，这16章圣经呢，每一章呢，它有不同的要点来实现这个主题，它叫做主线，我给它起名叫做主线。那有了主题和有了主线呢，我们对这一卷书呢，就有了一个完整性，我叫做逻辑性、连贯性和整体性，就实现了。啊，你在解经，你在研究一卷书的时候，你找到它的主题，然后呢，找到它的主线，你有了这两个以后呢，这卷书的逻辑性、连贯性、整体性就实现了。那有了这个以后呢，你在解释这卷书的时候呢，才不会产生断章取义的这个错误。我叫做断章取义、断节取义，才不会有这个错误。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抓的要点。那你可能问我说：“那我怎么找主题、找主线呢？”圣灵开启，你自己好好的研经，多多的读。那我在研读每一卷圣经的时候呢，我都是把这个圣经读好多遍，然后呢，我把每一章圣经呢，它里面的要点，我都把它先把它主要的要点，我把它都列出来。那我会用电脑的，用 Word 文件啊，比如说我研究这个以赛亚书。那我从第一章到66章，我每一章圣经的我主要的要点，我全部把它写出来，然后我再看整卷书，它的主线是怎么样，它有主题主线的，这个是需要花功夫的，要花很多的功夫。但是呢，你不这样花功夫呢，你不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圣经的，你抓不到它的主题和主线的。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我们解释圣经可能就变成随意去解释了，那就会偏颇。所以呢，如果你要真正的解释圣经呢，你必须要花功夫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祷告圣灵开启啊。我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我特别提过，我在这里我再讲一下，我的罗马书的主题和主线，我有很多的研经，我是跪着祷告的。我在有一天我就跪在神面前，我说神，你不开启我不起来，我就跪在你面前，因为罗马书我不明白，那十几年前的事情。很多我原来的学到的东西和我自己读经得来的结果不一样。就好像，我稍微再讲一下哈，给大家多一点的这个感受哈。就罗马书六章，我在读到6章22节的时候，我过不去的，和我原来的这个所谓一次的永远得救呢，就没办法相合。那22章22节说呢，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那这一节圣经呢，一直在我里面环绕。和我原来的认为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相合的。如果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那为什么到了罗马书第6章22节，保罗对信徒还这样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啊，做了神的奴仆，这我都有了。然后第三个呢是就有成圣的果子，这是第三个。到第四个是那个结局才是永生的。那中间这个重生的果子丢掉了。在我所认为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里面，没有成圣的果子的要求的，你只要信一下就得救了。但是在22节里面有这个要求的，那这个我没有的，那我在神面前就祷告，我跪在神面前，我说你不给我开启，我不起来，我就跪在你面前，我不起来。那个时候就开启罗马书因信称义，然后第一章到第16章，一下子这个主线就出来了。那这个是我自己的领受，我也从这里面开始研究圣经，就是主题和主线。那这个主线呢，第一个就是因信称义的必须，你必须要因信称义，因为呢世人都犯了罪。那这个是大家我们知道第三章亏缺了神的荣耀，你是罪人，你必须要因信称义。那第二个主题呢，我叫做分主题，叫主线呢，是因信称义的来源。那如果我是犯了罪的，在神面前呢，一定是灭亡的。那为什么还可以称义呢？神的本性是公义的，他应该审判我的罪啊，让我灭亡啊。但神的本性还有一个是神的爱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这也是神的本性，圣洁、公义和爱都是他的本性。因为爱的缘故呢，他赐给我们因信称义的恩典，这个来源。那这个恩典来到以后，要成就什么呢？是不是就把我这么一个无赖？然后就丢到天国的里面，那就完成了神的爱呢？ 就完成了神的应许称义的这个救恩的这个真理呢？那这个就显然是个问题，对吧？我们很多人对这个应许称义救恩的理解真的很大的偏差啊！一个恶棍信了一下，马上就丢到天国的里面去，很多世人都觉得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这个我自己也过不去的。那到第六章、第八章，因信称义的生命，当神他的爱临到我们，赐给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要成就因信称义的生命，是要成圣的，你的生命要改变的，要从旧人到新人的，特别在罗马书第八章，随从肉体和随从圣灵，随从肉体是死，随从圣灵乃是生命平安，要使神的义、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八章第四节。那这个是因信称义是这样成就的，律法的义会成就在我们身上。但怎么成就的？不是靠我们行为称义的，是我们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我们呢是随从，也叫做信从，是因信的，相信神并且信从圣灵。那这个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身上，是显出神的义，不是我们的义。那我们也被称为义，我们不能靠行为称义，是靠着神，靠着基督。那这样呢，会产生的果子叫因信称义的生命。那有了这个以后，就符合耶稣所说的撒种有四种的比喻，只有最后一种结果子的那个才是得救的。那这个因信称义，你看哈，这和整本圣经都是连在一起的，和耶稣的教导。然后第九章到11章。因信称义，我叫做特权。为什么呢？世人都是罪人，为什么有些人蒙拣选，有些没有蒙拣选？不是所有人都得救的，这是很显然的事实。也包括蒙拣选的人，被招的多，选上的少。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耶稣的教导。旧约以赛亚说，以色列堕入海沙，得救的不过余数。那为什么会产生有蒙拣选、不蒙拣选，产生多数和少数？那这个里面有神的特权的问题。蒙拣选的人是因为神特别要恩待他。啊，像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但是神的恩临到我，我就得救了，并不是因为我有任何的好处，我没有任何配得神拣选我的，就是神定义要拣选我，这叫拣选。就在罗马书特别讲到雅各和以扫，他们还没有生出来，神已经定了要拣选，就拣选谁，这是神的主权。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没有蒙拣选的，就是没有得救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好像这近代的出现一个普救论，所有人都是得救的，那包括很伟大的布道家都有这个，最后晚年都出现这样一个错误啊。这个 Billy Graham 晚年都出现这个错误啊，他原来可能不是这样子，晚年他出现错误，变成普救论了。神是爱他救所有的人，不对的，这个违背圣经的。圣经是罗马书的9章11章这里面特别讲到拣选的问题。那蒙拣选就得救，没有拣选就没有得救，不是不公平，是公平。我们被拣选反而是不公平，从公平的角度，但神的爱，他就拣选了我们，基督的舍命就填补了这个不公平，让我们在神面前称义。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第四个，分主题也叫做主线。然后第五个，因信称义的生活叫做活祭的生活，罗马书12章开始一直到16章，啊，12章一开始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然后第二节就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当做活祭，然后呢，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在圣经的里面是你要改变你的想法，要 change your mind，改变你的想法怎么改变？透过圣经改变你的想法。你原来想的全是中国的这个这一套的理论，厚黑学了，什么孔子、老子这一类的，那什么希腊哲学，你想的是这个。现在呢，要把它改变成圣经，按照圣经去想，你的生命才会改变，你才会不效法这个世界，你才会活出圣徒的生命。那后面有很多的教导，你怎么样在教会的里面生活，你怎么样和政府顺服政府，和政府有正确的互动。那这样的话呢？你的生命会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被建立起来，整个12章到16章叫建立圣徒的生命。那这样你就真正的因信称义了。所以大家看到，整个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16章都在强调因信称义这个要点。 那我在讲这个点的时候呢，我在讲罗马书，我特别强调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和罗马书最后的16章，应当是16节26节，我看一下哈，26节哈。那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那保罗写这卷书的意思、目的，他特别说呢，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是保罗哈。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大家看到没有？保罗写罗马书的意思是什么？是叫所有读罗马书的人，因为得着基督的名、神的名，能够活在信服真道的里面。这个真道是什么？整本圣经的教导，也包括罗马书里面的很多的教导。那到16章的26节，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第一章第五节和16章26节前后扣在一起，都在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写这卷书的目的是叫我们信服真道，是因信称义这个真道，让我们全人的相信并且服从，叫做信从。那这样才完成了罗马书的目的，这是保罗说的。我说为什么保罗的写书信有主题的？他的目的非常的清晰，让你们信服真道。那真道是什么呢？是因信称义。那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呢？从第一章到第16章。那如果我们明白这因信称义这一个真道以后，我们信服了，我们就在神的救恩当中是正确的信仰的状态。所以从这个整本圣经你会看到呢，它的逻辑性、连贯性、整体性。那我们解释整本圣经，对我们解经的帮助重要性就大到这个地步。当我们对罗马书从第一章到16章都可以这样有个逻辑性、连贯性、整体性的了解以后，我们解释每一节圣经都会准确，我们就不会把10章9节，罗马书10章9节。是吧？那些啊，我们经常说的得救的确据，心里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口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啊，你就是得救。这样解释，那就叫得救了。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得救了，就不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对10章9节的解释就不会仅仅这样解释一下，这就是整卷罗马书，不是吧？这是错的吧？那个就有上下文了。啊，那些圣经是对犹太人说的。那犹太人的信仰，他怎么样？凭着信行为求，不是凭着信心求。后来保罗把他们导到，你要凭着信心求的，那这样你才能是得救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对圣经的解释，整卷书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每一节圣经的解释，也影响到我们对整卷圣经的解释，特别是罗马书。啊，那这个是呢，很重要的要点。那我呢，就不会再讲罗马书。我原来在。讲课的时候呢，我会把罗马书整卷书讲一下，让大家能够加深这个印象。因为罗马书呢，对每一个信徒，特别是外邦信徒，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加了3个非常，最高级。你把罗马书第一章到16章，把它整体性的都学习清楚，明白一心称义，你的信仰有一个非常坚实的根基。你扎在这个根基上，你的信仰会被建立起来。会建立的非常的健康，你这个根基没有，你的信仰是摇动的、晃动的，啊，这你会很多的问题，啊，看圣经这里也不对，看那里也矛盾，啊，把希伯来书解释成这个都专门对犹太人，啊，对外邦人不是那样，对犹太人上帝比较狠，对外邦人很有爱，你是错的，你看罗马书第11章，保罗说你们这些外邦人是野橄榄枝，上帝爱原来的橄榄树超过爱你们这些野橄榄枝的。如果原来的橄榄枝都砍下去了，你这个野橄榄枝接上来，你如果不在神的殿里，照样把你砍下去。你不要外邦人，不要以为你得救了，你反而看不起犹太人。你不能这样子。罗马书11章，保罗特别对外邦人这样讲的。那你明白了罗马书，你就不会那么去写圣经的，是吗？那这个对我们就是重要的。好，那罗马书呢？我专门又讲过一次，啊，讲过一次主日学。我建议大家呢， 要把这个主日学要去听一遍，然后你好好看罗马书，研究听主日学研读，把罗马书的根基建立好，那对你呢将来的解经的帮助非常大啊！整卷书的解经，和这个整本圣经的解释。啊，我们到下一个。那在这一页我就不多讲了啊，因为这个有关这个主日学的问题呢，这个是有一点教导性的这个部分，和我们解经呢，有一点关联。那这个呢，是帮助我们去教导信徒，让信徒呢学习怎么解经。那这个呢，我想这个呢是帮助大家去研读加拉太书啊，你自己要做一次的啊，单单听我讲不行啊，解释圣经的信仰呢是实际操练的，你要有实际的训练，那你自己要去做啊。我给大家作业呢是加拉太书，你要去做的，然后呢你要找到主题。和分主题，那分主题也就是主线的意思啊，一个主题，多个分主题，然后形成一个主线啊，那这个呢你要去做，找到主题是什么，然后呢分主题，然后主线，那分主题不一定是5个，有可能几个，不知道哈，看你去找，比如说加拉太书，总共6章圣经，能找到几个分主题，然后怎么样形成一个主线，那这样子。那课程分割呢？这个是对我们授课的这个帮助，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哈。就如果你愿意去教主日学的话，那你要把它课程分割啊。最近这段时间我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比如教哥林多前后书呢，特别是前书，我后面有些课我会把它延了，因为呢感动更多一些，觉得应当讲的更多一些，所以有些课程的时间呢，一课讲完就变成2课。这个基本的分割呢，是帮助我们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框架，这个是好的。啊，解释圣经啊，但是不一定那么死板的哈，就看着你自己教课的时候，神怎么感动你。那大纲呢是做呢，不一定按照我做的，那是我的领受哈，我的个人的思路。那你有你的制作的方式啊，备课了啊，讲授了，这个是要做的事情，我这就不多讲了。那罗马书的解释与教学实践呢，那这个我已经都讲过了，我现在没有办法跟大家有这个部分，如果以后有机会吧。有机会呢，因为我如果每一章每一章讲，每一课每一课讲，在讲的过程当中和大家互动，那这节圣经怎么解，为什么这样解，上下有什么关系，这个对我们学习罗马书呢帮助会比较大。那现在呢没有办法，只是单向的，大家只能听我讲，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互动。那没有互动呢，你的学习呢就会受到一些限制，啊，因为你有些不懂的地方呢，你没办法跟我来探讨。所以呢，你可能就要靠自己再去想啊，或者有机会再问吧。那这样子就这个部分就完成不了啊，这个就求神带领，我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哈。那圣经的问题讨论啊，罗马书的经文和其他的这个经文，有关圣经的一些经文的一些难解的经文呢，实际上我原来在我们有一个服事的过程叫做圣经解答呢，我已经做过一些解答了。那在这个讲释经学的时候，我也会做，因为呢，释经呢本身就是解释圣经，但是有些经文呢，我们真的觉得好难啊，原来我们解释当中也解释不清楚。那我呢，可以透过释经学呢，把一些很困难的圣经呢，跟大家做一些的这个分享和探讨。那如果大家认为或者是接受我的解释是准确的，那可能对你帮助呢，解释其他圣经呢有帮助啊。讲比如说歌中之歌雅歌。那如果你们听过我讲这个主日学呢，我相信很多信徒呢会有一些的疑惑，说这个雅歌，我们原来的领受，多数人很多人领受哈啊，特别是尼托生解经啊，说这个是基督跟这个教会的关系，说信徒跟主的关系啊，怎么这个高老师会讲是解释成这个男女的关系呢？那这个是很大的疑问呢。那如果我没有讲主日学，我没有把主日学有关。这个雅歌书的作者所罗门的情况，有关圣灵使用所罗门写的那3卷书《箴言》、传道书和雅歌，跟大家解释那这个作者的特点和圣灵使用他写书卷的这个意义啊，特别是针对以色列百姓的，他做国王的，他有智慧的，然后呢，针对以色列百姓日常的生活智慧啊，《箴言》。针对以色列的年轻人传道书，男性；针对以色列年轻人女性，雅各书，让他们知道怎么样面对神所带领的生活。 活在神的恩典的当中，所神所赐福的，活在神所赐的智慧的里面，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怎么样活在一个真正神的恩典的当中？那这个呢？这三卷书主要的这个用处呢，告诉大家，那大家很难去领受的。你可能会真的是就觉得那就应该是神人和主的关系啊。如果讲到男女关系，会觉得不好意思啊，觉得那个好像哎呀，好像很直白的那样说啊，是不是觉得不好意思？那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些的解释呢，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你想自己研经呢，也可以，但是可能会经过很长的时间去探索。啊，那我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呢，如果你神透过我让你可以很快的明白，那我觉得也是好事情。那我自己也是透过很多的敬虔的牧师啊，像约翰麦克阿瑟啊，John MacArthur，懂了好多啊，约翰这个。John Piper，我也是透过他学到好多啊，还有马太亨利，我也是透过很多的先辈呢，学到很多神借着他对我的开启，那我就可以少走弯路啊，这是好的啊，信道从听道来的啊，这也是神的心意。所以这个有关这些经文的解释呢，我会给大家不是这个弯道超车哈，这个走捷径，不是这个意思哈，那。保罗对外邦信徒的这个书信中就独特意义呢，我在前面我讲过了，那这边我就不多讲了哈。这四个点，我前面在开始的时候讲了很多了，教导信徒如何建立牧养和教会哈，解决外邦信徒常见的问题啊，这个是，我看啊，那第三部分呢，这个、我们到下一课讲，就加拉太书这个问题。那第三课，在下一课呢，我们可能要。讨论一下到底这课我应当怎么教，因为原来呢是有互动的，原来我是在课堂上要听每一组的信徒他们怎么解，然后我跟他互动。那这次呢我们在网络上这个就实现不了，那我自己要祷告一下，大家要祷告一下，看怎么做这件事情，还是说我们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啊？因为后面我答案不能给你们，给你们就不行了。好，那。大家也有了，我想大家有我这个 slide 了，没有关系哈。我们下次下课我就讲了，我们就讲了，就因为我已经给了你这个了，架构已经给了，我们就这样，下一课我就把它讲完吧。那我希望我在讲之前，你们自己再做一遍啊，这个对你们自己负责的。然后呢，我们再做下一课的内容啊。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哈，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啊，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祝我们在任何的时代都有在你面前学习圣经的这么一个重要性。我们知道主你都会带领我们，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来跟随你。我们深信你的带领必定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很好的跟随主在任何的时代，在任何的环境的下面，我们在主的里面都可以得到你的建立。我们谢谢主。保守每一位属你的儿女在你面前信心的跟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求神祝福大家，我们就到。